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里庄重，凡是伤得久的人一同相会在朱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日落沙残时将近，天国即将破晓，锁木晨曦即将
挺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七七八八生命讲台，我是主持人以西缅。今天的讲题是看圣经章节的号码。人类现在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了，整一个电脑网络系统的运作离开数字将一事无成，所以对于数字的重要性实在没有必要多加解释了。但是对于信耶稣读圣经的人来说，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长期以来，不少信徒都忽视认识圣经数字的含义，甚至于害怕去碰圣经中的数字，从而失去了许多进一步深刻认识圣经的机会。特别是当圣灵在末日为我们揭开有关数字的奥秘，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地接受圣灵的启示，必受益匪浅。因此，如何被圣灵调整，除去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是今天每一个信徒必须面对的挑战。别的不说，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讲有关圣经章节号码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66卷圣经，每一卷里面都包含着不同的章节号码。这些号码在原文里面都没有，通通是由后来人加进去的。大体上对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很好，大大方便了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和研究。也有的圣经学者不以为然，觉得这种人为的做法违背了神的本意，如此一来破坏了圣经的整体性，加重了人断章取义、误解或曲解圣经的弊病。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若要找到它的正确答案，离不开从一体两面的原则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强调圣经的整体性，这当然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就算你已经照着圣经的章节号码把圣经分得一目了然了，也不能断章取义，这是最起码的常理。但是若以为读不分章节的原文圣经才是原汁原味最好的，也许你个人灵修还可以做得到。若大家在一起读经，要怎样指手画脚才能合起来呢？所以该粗看还是细看，都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定夺和处理才妥。实际上 即使圣经上的章节号码的确是后来人才加进去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圣灵的介入，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今天进入数字时代的人，若能挖掘圣经章节号码的宝藏，对于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圣经，必受益匪浅。下面我只是举出一些简单的例子，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借着解读圣经章节号码，以致圣经中每一卷书所排列的位置号码，更好地认识圣经的整体含义。首先，我们都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而其中有一卷书叫以赛亚书，它不多不少包含了66章，与整本圣经的66卷刚好相对应。不少圣经学者都认同，以赛亚书的内容是与整本圣经的走向相互对应的。第一到第39章相对于旧约，第40到第66章相对于新约。若不是圣灵早就在以赛亚书中埋下了后加章节号码的伏笔，不会两者就如此巧妙地对上吧。而且以赛亚书在圣经中排在第23的位置，数字23代表神的审判，所以在该书中你可以看见到处都在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在圣经中有一卷许多信徒都知道的书，叫约伯记，他说的是一个神的仆人如何经过水火之地，胜过撒旦的种种试探，最后终于面对面地认识了神，进入与他的同在。这一卷书一共42章，也是圣经上唯一有42章的一卷书。数字42代表一系列的考验和磨练。启示录显明，当主来的时候，他在地上的两个见证人要经历42个月的征战和考验，这正是约伯记一书中的主题。由此而来，你就要明白，约伯无非就是未来在大灾难中经受种种考验的主的门徒的代表，他所走过的路就是前面许多神的仆人和使女要走的路。我们讲过，数字七与我们经常提到主来的日子有关，代表主耶稣再来时殆尽的千禧年。在圣经的66卷书中，排在第七的书卷是士师记，它共有21章，而圣经中唯一仅有7章的一卷书叫米迦书。由这两卷书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要进入的千年国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以及当前我们就处在要跨过这道坎儿的节骨眼上，整一个社会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中。要知道，士师记是记载以色列人进迦南后的情形，他们可以说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神权国家。所谓的士师，也就是管理百姓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由神所指定的。事实证明，人并不喜欢所谓的神权政治，就是一切都由神说了算。因此，以色列人后来才要求撒母耳重新立王，宁愿由人来管，也不愿让神插手。接下来的历史就不必多说了。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一点是，所谓的千年国度，实际上 就是回到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也就是一切由神说了算的神权时代。只不过过去以色列人的士师仅仅是神暂时的代理而已，没有一个对头，也没有一个能从头做到底的。但由万王之王的主耶稣亲自掌权的千年国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看到里面常出现一句话，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正是主来之时，人类要跨进千禧年门槛时的时代特点。换言之，我们现在正处在这道门槛的节骨眼上了。你可别迷信当今世界上的政治，还有什么独裁、民主之分。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政体，一切都不照常理出牌，让专家学者跌破眼镜的时候多的是。士师记共有21章，数字21带有审判的含义，所以实际上士师记也是一卷审判的书，暗示我们主来的日子乃是一段审判的大日子。就像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只有进入方舟的人才能逃过一劫。同样，只有通过这场审判之后还存留下来的人，才能进入千年国度，成为神的子民，即享受千禧年人间天堂，万物和睦相处的平安和喜乐，又力争自己的名字能最后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现在网络上流传的各式各样与主的再来或世界末日有关的预言，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上面我们提过，米迦书是圣经上唯独有七章的一卷书，这卷与数字七直接挂上钩的书，告诉你应该如何预备自己的生命迎接主的面。特别是其中说到这样一句话，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于许多喜欢听预言或寻求神旨意的人来说，不管别处别人的预言是怎么说的，只要你牢牢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它不仅是绝对错不了的预言，而且是把人保送进千年国度唯一可行的锦囊妙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句话的章节号码是第6章第8节。数字六代表在第六天的末了，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男男女女。而数字八呢，代表复活，这个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由此而来，如果有人问说，能够进入头一次复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我可以说，答案就在这节又有六又有八的经文之中了。所有站在头一次复活行列中向世人亮相的一代新人，必定个个都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了，当谈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大家免不了马上就想到启示录。下面我就再谈谈与启示录连在一起的圣经书卷吧。我们知道启示录一共有22章，而整本圣经中除了启示录之外，只有另一卷书也是22章，那就是排在第11卷的列王记上，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也许 你听后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但是若你听了我的话再去思考，可能就会静下来了。虽然同样是22章的列王纪上和启示录，并不是一章对一章，每一章都可以对上号，但是其中的第13章和第17章确实是彼此连接，互相对应的。在启示录的第13章谈到兽的印记666时，是这样说的：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在启示录第17章提到七头十角兽时，是这样说的：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你可以看到，圣经明确指出，若要解开这两处经文的含义，必须有智慧。而这智慧从何而来呢？那就是借着列王纪上第13章和第17章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智慧的钥匙。此外，圣经上还有一卷与数字22有关联的书，那就是排在第22卷的雅歌。这卷书有8章，也是圣经中独一无二只有8章的一卷书。雅歌这卷书许多人都喜欢，因为它就像一首情歌，道尽了热恋中的男女彼此之间亲密无间的爱情。不少圣经学者都以为它预表了作为新郎的基督与他的新娘之间的亲密关系。换句话说，雅歌里边的良人就是指新郎，而妹子就是指新娘。当新郎迎娶新娘的日子，就是天上举行羔羊婚宴的喜庆节期，而此一盛大日子的到来，就是主耶稣再来迎娶新妇的时刻了。至此，我们终于豁然开朗了，为什么雅歌的章数不多也不少，会与数字8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数字8代表复活。这次主来之时，所有成为羔羊心腹的人，必定是跻身于头一次复活行列的得胜者。他们就是启示录第14章所提到的144,000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看看圣灵是何等巧妙地把羔羊的婚宴与数字22和8紧紧地连在一起。最后，在圣经中还有一卷与数字22关系密切的书卷，那就是耶利米哀歌。这首哀歌一共有5章，其中的4章都是22节，只有中间的第3章是66节。看到没有，66又自然地把我们带回到启示录，因为它位于圣经第66卷的位置。同时，66等于22乘3，实际上还是与数字22有扯不断的关系。为什么数字22会与这些书卷连得这样紧呢？因为在希伯来文中，22是最后的一个字母，带有大结局的含义。作为排在整本圣经最后的启示录，与数字22连在一起，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但是描述耶路撒冷被践踏的哀歌为什么会如此紧密地跟数字22连在一起呢？那是圣灵在预先警戒我们，过去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 无非是末后主来之日必将发生之事的一场预言。未来对神子民的种种考验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所有的新以色列人可不要自以为是，死不悔改，像过去被掳的犹太人一样，倘若被投到地狱里，就咬牙切齿，后悔莫及了。再进一步看，哀歌一共包含了154节的经文，154等于77乘2。我们知道77这个数字自始至终在圣经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在圣经一开始的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儿子拉麦就喊着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在圣经的中间又出现了但以理书，其中提到了许多人都熟悉的77。来到了新约，当彼得问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7次。从这些与77三次碰面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三一神的怜悯是如何从起初到末后一直不变地借着恩典在运行。同时你千万不要忘记，主既是慈爱的天父，又是公义的审判官。该隐的家族藐视了神怜悯的恩典，结果在圣经中只见他们的名字，却从不提及他们的生日和死期，因为他们都是名字没有记在神的生命册上，最后在火湖中烟消云散的一群。你已经听了这么多的信息，大概不想进入第二次的死，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吧。从以上这些经文中，你还可以看到数字七重复出现了多少次，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七所代表的千禧年在神救赎人类的计划中扮演着何等举足轻重的地位。好了，光是讲到这里，你已经看到在圣经章节的号码之中隐藏了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奥秘，而且一切的连接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有条有理。如果这不是出于圣灵奇妙的手，还有谁能行出如此非凡的神迹呢？如果你听了这次的节目，对圣经的数字开始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神道出版社的网站查看与圣经数字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其中的圣经中的数字与树根一书，可以说是进入圣经数字殿堂的入门书，值得你一读。因为往后的信息里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提到圣经的数字，所以今天就算开了个头，让你对如何结合圣经的数字认识圣经的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好，这一讲就暂时停到这里。
听众朋友，盼望在主来的日子，那边点名的时刻，我们的名都在其中。
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丽庄重，凡是上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主名宫，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